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2月26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星期五，缅甸最大城市的安全部队开枪警告，并且用警棍敲打盾牌，驱散上千名反政变的抗议者。示威者聚集在仰光的一个受欢迎的购物商场前，举着标语牌高喊口号，谴责2月1号的政变。当大约50名的防暴警察向抗议者进攻的时候，可以听到警告声，至少一名示威者在被警察扣押。安全部队将抗议者赶出主要道路，并且继续在附近的小巷里面追赶他们。有些人是匿藏在房屋里面。这个对峙凸显了越来越多起来反抗的民众，以及是推翻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逆转多年以来缓慢民主进程的缅甸军方将领之间的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日本表示可能会对试图登陆尖阁诸岛（中国称嘅钓鱼岛）嘅外国公务船实施危害射击。根据共同社报道话，日本政府喺2月25号喺自民党国防小组以及安全保障调查会嘅联席会议上边表示，如果外国公务船强行登陆尖阁诸岛，咁样日方或者系会将此认定为系恶性犯罪，可以实施通过使用武器压制对方嘅抵抗嘅危害射击。共同社引用与会议员透露话，政府提及到旨在阻止外国公务船强行登陆的危害射击极为罕见。共同社的报道未有明确说明外国公务船指的是哪一些国家，不过日本海上保安厅就表示，中国海警船在今年已经九次进入尖阁诸岛附近的海域。中国在1月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以使用武器，该法引发了公众对尖阁诸岛附近的海域事态发展的担忧。根据报道，日本政府有关实施危害射击的表示，是基于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的所行使的警察权，根据警察官职务执行法，在面对恶性犯罪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器，其中就包括实施的危害射击。美国联邦法官裁决，北韩政府必须向1968年被他们扣留的普韦布洛号美国情报船的前船员在11个月的监禁期间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折磨，支付超过23亿美元的赔偿。普韦布洛号100多名的船员和他们的家属在2018年2月对北韩提起法律诉讼，法庭在2月16号在华盛顿作出了裁决。外国政府一般对美国法院的法律诉讼有豁免权，但是国会2016年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设置了例外，这个例外允许普韦布洛号的船员起诉北韩。美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星期四抵达入纽约，他说他期待同盟友以及伙伴国家进行接触，处理世界面对的很多挑战。格林菲尔德对记者说，联合国是团结民众以及是国家的最重要的论坛，他作为一名美国外交官对此是认真看待。格林菲尔德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主持之下宣誓就任，第二日就开始第一个月的繁忙工作。美国3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格林菲尔德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递交了国书，他对媒体说，在外交生涯届满35年的时候到联合国任职，令到他十分激动。格林菲尔德是连续第五任美国常驻联合国的女代表，拜登总统已经将这个职务提升为是内阁层级。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在美国的用户隐私保护诉讼案当中同意和解赔偿。美国伊利诺伊州美国地区法庭星期四提交的文件显示，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同意在美国 TikTok 某些用户提出的侵犯隐私的集体诉讼案件当中同原告和解，并且支付9200万美元的赔偿。这个案件诉讼已经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字节跳动是 TikTok 的母公司， TikTok 星期四表示，虽然他们不同意这些指称，但是他们想集中，他们想努力来为 TikTok 的社区构建一个安全以及快乐的体验，而不是去经受漫长的诉讼。原告表示， TikTok 应用侵入了用户的设备，提取了广泛的私人数据，包括生物统计数据，以及被告为针对并且获利的目的而用来跟踪并且辨别 TikTok 的用户的内容。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数百万页的税表以及商务文件已经是交给纽约的检察官，而在之前 特朗普曾经进行了历时17个月的努力，拒绝让调查人员获取这些文件，但是最终是失败。这些记录包括特朗普在2011年到2019年期间向联邦政府的国税局递交的联邦所得税的报表，这些记录在星期一由特朗普长期的会计事务所马扎尔斯交给了纽约地区检察官小塞勒斯曼斯。在交出记录几个小时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对这位在一个月前离任的前总统的不利裁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政府上个星期五发表针对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的检讨报告，批评港台编辑管理制度存在缺失。广播处长梁家荣宣布提前解约，由全无新闻工作经验的政务官接掌港台。加上星期三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削减港台预算超过是4%，民主派批评港府阴干港台。前记协主席麦燕婷批评港府检讨报告不公，认为港府收回编辑自主权，将港台变成一个普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官方的喉舌。加上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多个新闻台出现高层人事变动，新闻自由受到很大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19号发表有关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的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批评港台管治和管理六个范畴出现问题，包括编辑管理制度有缺失、问责意识薄弱，亦都没有就节目标准和质素主动向顾问委员会征求意见，建议加强广播处处长作为港台总编辑的角色，加强编辑管治，必须上报制度。港府当日同时公布原定今年八月约满的广播处长梁家荣提前五个月解约，由全无新闻工作经验的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伯全接替，是邓引刚之后第二名政务官空降掌管港台。李伯全担任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期间，曾经主理国民教育、青年和宗教等事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即是2月24号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削减港台开支 4.57%， 由对上一年的 10.43 亿港元，即是大约 1.35 亿美元，削减至 9.95 亿港元，即是大约 1.28 亿美元，开支减少接近4800万港元，即是超过620万美元。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港府报告大肆批评港台管治缺失之后，但是随即削减港台的开支，他认为港府的做法很有问题，值得各界关注。
咁係咪削減完啲開支之後，下年又可以繼續又去再一次批評佢啊？你又削減開支完之後咧，你又冇辦法去做到一個好嘅節目質素啦。然之後你啲外判又繼續嚴重咗啦，咁樣其實咧係會周而復始，亦都咧係令到港台咧係冇足夠嘅資源咧去做到一啲佢哋想做嘅工作。咁呢一部分咧，我哋見到政府嗰、那個處理港台嗰個方式咧都係十分之有問題。
对于港府削减港台开支，但是节目时数维持不变，公民党副主席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批评港府想尽办法阴干港台，他认为港府不断收窄红线去箍紧香港人。
你睇到港台面对即系前所未有的打压，你会见到啊，即系其实每一年都系想办法，想尽办法点样阴干呢一个港台啦。咁而家又换处长啦，又見到有一啲嘅記者又唔同佢做約咯，其實呢啲一步步都係睇得到係咁樣做喎，而家又要再削減開支，其實唔差異喎，因為呢一個所謂嘅收窄或者呢啲紅線係只會不斷嚟到箍緊香港人啦。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曾经担任香港电台采访主任的麦燕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针对港台的检讨报告不公平，报告里面提及的问题包括问责意识薄弱，在其他政府部门都会出现，他认为是指责港台的藉口。
例如你说什么问责意识薄弱，我想问现在特区政府 個裏面有邊個高官嘅問責意識係夠嘅？夠嘅話，香港喺2019年佢哋發生咁多事，有邊個人真係問責過？咁所以然後再講話嗰啲咩其他嗰啲投訴嗰啲機制啊，根本講嚟都笑死人啦！有邊一個部門嘅投訴唔係先由部門自己處理，然後先至再即係層層上報啊？但係呢啲咧就會成為咧佢哋指責港台嘅一啲藉口啦。
麦燕婷表示，港府的报告提及不会取消香港电台约章，而约章中由特首委任的顾问委员会应该只是听取港台的汇报，就着一些方针去提供意见。但是今次港府的报告将顾问委员会的职能变成与香港电台建立一个伙伴关系，他认为港府收回港台的编辑自主权，在港府眼中即是拨乱反正，将港台变成一个普通的政府部门，甚至官方喉舌，因此任命一个完全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的政务官接掌港台，全力执行官方的指令。
看到整个报告和那个人士呢，都是要简单地讲，就是列了这个港台的编辑自主，要他做一个部门。但当然啦，有些人讲话，其实港台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呢你其實是條路咧，就係你不如接埋佢啦，即係所謂光明置業仲好過而家苟延殘存，變成一個即係官方喉舌。咁但係咧，如果你站喺政府嘅角度咧，我相信政府係唔會想執咗港台去嘅，因為有一個咁好嘅喉舌喺度用嘅時候，佢做咩要去另外成立一個機構，可能會俾人哋即係質疑啊，甚至你要由頭再起過。所以我覺得咧，港台咧好可能咧係會越嚟越變成一個真係官方喉舌咯。
麦燕婷表示，她听到目前仍然在港台工作的旧同事反映，新任广播处长李伯全仍然未就任，港台员工处理新闻工作的时候已经有自我审查。
即是旧同事都讲，其实他们都自己是谨慎了很多，即已经不失，你想想都未翻工，即是那个新的即是广播处长李伯全都未翻工，大家已經咧就會自我審查噶啦，包括就話喂咁呢啲嘢出唔出得啊？嗰啲講唔講得啊？即係嗰種自我審查已經唔係唔需要等阿李伯全翻工咧就已經存在，咁你可以想象咧以後個情況會係點？
記者問及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後，北京不斷宣示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去年開始，香港多間新聞台出現高層人事變動，包括 Now 新聞台、有線新聞台，最近甚至解放軍背景的鳳凰衛視，亦都傳出管理層發生重大人事變動，由黨委書記和央視背景的人接替，是不是反映北京全面收窄香港的新闻自由？麦燕婷表示，去年六月底国安法生效前后，已经有两个香港的主流电子传媒，包括 Now 新闻台、有线新闻台，出现高层人事变动。他认为是配合国安法出炉，北京全面掌控香港传媒的步骤，现在也都开始收编官方电子传媒，令到新闻自由受到很大影响。
好咧，开始。收完呢個商業傳媒之後，就開始收一啲官方嘅機構，包括香港電台，包括你頭先講鳳凰衛視，因為大家都知道鳳凰衛視其實有一半嘅資金原先係嚟自中國嘅部門嘅，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即係簡單啲講咧，就係佢會呢個收完商業收官。收官方嗰啲，即使官方裏邊，如果佢哋有一啲嘢，佢哋覺得即係不穩定因素，佢都會換埋佢嚟到加強嗰個管控。呢、這個就係全面管控嗰、那個即係逐步即係逐步咁樣去落實啦。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香港嗰個新聞自由咧，喺傳統嘅傳媒嚟講咧，一定係會出現你頭先講嘅情況咧，係好難有運作。
麦燕婷表示，近年香港新闻工作者为了突破北京对主流传媒的控制，大量发展网上新媒体，但是他认为会造成社会两极化的发展，而亲北京的网媒和 KOL 即是网红亦都不断发展，真假消息在网上令到受众难以分辨。麦燕婷认为香港始终是一个国际城市，传媒不容易被北京完全控制。
香港不会那么快好像内地那样会完全被他即收声，因为香港始终是一个国际的城市，香港人是那个教育水平高，他接触国际新闻也都多，他不会那么容易呢被好像内地人那样那么容易会接受了政府那一套的说法。当然这个过程呢是会有衝擊的，亦都會有一些所謂互相一些抗爭出現，所以可以在未來一段日子大家看到呢這些抗爭是會持續的，因為香港人已經他已有的觀念呢或者是他們找資料的途徑呢是不會一下子就改變了。可以預見的就是這些的爭持呢是會持續一段時間咯，我們都相信一些願意維護香港人核心價值的人呢是會繼續在這一方面努力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2月26号公布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61% 的受访者认为在2020年7月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后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变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二美国国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斯密特说，台湾半导体制造商台积电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同一日举行的内部的研讨会上都说，由于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行业当中的特殊地位，台积电已经是被夹进了是美中的竞争里面。台积电到底为什么让美国人担忧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就新兴技术以及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举行了听证。在听证会上，斯密特指出美国严重依赖台积电的芯片供应。斯密特表示，如果你希望生产领先的硬件产品，这个也是他们所需要做的，你可能需要台湾的一个供应商，这个就是台积电，他们的产品要快很多，也都好得多。台积电全名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总部是位于台湾的新竹，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晶圆指的就是制作是硅半导体电路所用的硅晶片。台湾占据了全球晶圆代工司市场的 65%。亦都有人嘅講話係77.5%嘅份額，而台積電則係佔據咗其中嘅大半。美國嘅英偉達、高通、AMD 以及係蘋果等公司都係依賴台積電嘅晶圓代工，亦即係話美國市場上邊大約65%嘅需求係由台積電嚟滿足。而此外，台積電亦都係全球最大嘅以及係最好嘅芯片生產廠商。台积电现有最先进的7纳米制程的技术，并且正在研发并且筹备量产的 3nm 亦都是3纳米的工艺。而另外，台积电在2纳米的先进制程的研发上面亦都取得到突破，世界超过一半的芯片是来自台积电，台积电将自己变成技术供应链的重心。苹果的 iPhone 手机、亚马逊的云计算、视频游戏的图形处理器，甚至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战斗机都用到台积电的芯片。根据报道，台积电在市场上主要的竞争者三星电子可能是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够赶上，而中国最好的芯片制造公司中芯国际2020年刚刚完成了14纳米的量产，这个也是台积电5年前的水平。因为台积电以及是台湾芯片生产商的力量， 鉴于用于汽车业的芯片供应目前出现瓶颈的现象，台湾经济部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了多个国家车用晶片短缺所提出的请求。1990年代美国曾经是半导体芯片生产的主力，大约占据了世界的 37%， 但是现时美国半导体生产的自产率只是占全球市场的 12%。谷歌的前行政总裁斯密特说，美国希望在芯片生产商至少是要领先中国两代，必须要让半导体生产是回归本土。斯密特不单止是谷歌公司的前行政总裁，他还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的科技顾问。1月26号他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出台了一份题目为是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这份报告当中是指出，下一代芯片包括半导体芯片或生物芯片技术对美国至关重要，因为既可以以此是卡住中国的颈，又能够是提升整体创新速度的增速技术，而且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在报告当中，斯密特同自己的同行是建议拜登政府在关键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同时联合盟友组建科技盟，以及是共同应对中国。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来自阿肯色州的科顿在听证会上面说，由于中国对台湾的虎视眈眈，美国严重依赖台湾芯片将会非常之危险。科顿表示，他只是想指出美国对台积电的依赖很大，但是对于中国他们的脆弱性亦都相当大，现时谈的是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到中国的直接打击，中国想动用武力强行占领台湾领土，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对美国人来说不单只是一个战略以及道德的问题，还是要确保中共不会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科顿同其他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议员一起是在去年的7月推出了2020美国晶圆代工法案。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要鼓励美国国内的芯片产业发展。如果法案获批，美国将会向各个州的芯片制造业、国防芯片制造业投入总共大约是250亿美元的资金。美国国会早就注意到芯片的制造业的持续下滑将会危及到经济增长以及国家安全，而在之前国会还提出了为半导体生产创造有效激励的措施法案。时事大分伊泽尔是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全球创新政策副总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这么多的高科技公司完全依赖台积电的确是存在着战略风险。伊泽尔表示，风险不是完全依赖一家公司本身，而是依赖一家陷入战略热点中的公司。虽然台积电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亦都是可靠的伙伴，但是担忧不是在这处，担忧更多是战略方面。与此同时，中国的芯片制造亦都不能够自给自足。根据外交政策杂志有关美中半导体竞争的最新报告，中国是半导体的净进口国。虽然中国表示要力争在芯片生产上自给自足，但是外交政策杂志的报告说，未来5到10年中国都是无法达到半导体自给自足的目标。台积电亦都是中国最大的芯片供应商，为中国华为、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电脑制造商联想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商等提供芯片。亦都正因为身处芯片生态系统当中的核心地位，台积电已经被夹入到在美中竞争当中。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2019年11月曾经讲过，现时的世界已经不是一个安宁的世界，台积电变成了地缘战略家的必争之地。去年5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一项规定，任何企业供货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给予华为，必须要先取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台积电首当其冲，不得不宣布对华为断供。差不多的同一时间，台积电宣布在同美国联邦政府和阿里桑那州的共同理解以及它的承诺支持之下，有意在美国兴建而且是营运一座先进的晶圆厂。晶圆厂是定在今年2月开工。台积电表示，新的晶圆厂将会采用公司的5纳米制程技术生产半导体的芯片，规划月产能够达到是20000片晶圆。
有報道話，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主要生產軍用芯片預料2024年投產，美國政府將會為項目提供補貼。而另外最新的報道話，美國總統拜登將最早在這個月簽署一項的行政命令，美國將會同日本、南韓、台灣以及澳洲等合作，加快擺脫對中國芯片以及佢其他戰略性物資供應鏈鏈的依賴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身處南中國海區域的分析人士說，自從今年開始作為對北京的反擊加拿大和西歐的領導人，開始向有爭議的南中國海派遣海軍的艦船，他們認為北京的做法已經走得太遠，甚至讓他們國家的人民亦都對此是擔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法國國防部長帕里在2月初表示，法國這個月向南中國海海域派出了一艘攻擊潛艇。一位英國國防官員則在上個月表示，英國的旗艦級航空母艦打擊小組已經準備好進入南中國海。另外，一艘加拿大皇家海軍軍艦在1月份途經台灣海峽，駕入正在附近海域進行軍事演習的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海軍。這些西方國家對於這一片35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並沒有主權，南中國海和他們自己的領海相隔一個大陸的距離。學者都認為，這些歐美國家希望支持美國抵抗中國單方面的擴張，因為中國的行為正不斷觸及到這些前歐洲殖民地的利益，並促使西方國家民眾感到不安。位於東京的國際基督教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院資深副教授納吉表示，我認為在法國、荷蘭、英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存在很多共識，這些國家對中國的觀察所看到的是，中國試圖透過力量來到修改原有秩序，而不是基於遵守規則，而這將會是這個地區未來的治理或管理方式。分析家還補充說，對這一片海域的管理方式違反了西方國家從前的殖民地或者他們當前在亞洲的經濟利益，例如自由進出繁忙的海上貨運通道，西方國家勢必將有所不滿。例如英國受到1971年五國聯防約束，必須要捍衛前保護國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持續針對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九成的部分聲索提出異議，包括從香港南方一直延伸到婆羅洲島的海域。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名譽教授卡爾薩耶在星期一的一封電子郵件通報中表示，由於與南中國海周圍的經濟與貿易聯繫，英國首相約翰遜最終還是希望他的國家在亞洲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前法國殖民地越南對中國的海上主張亦都提出異議的，包括這片海域上直至今日仍然由中國所控制的西沙群島。納吉表示，法國仍然與他們的前東南亞殖民地保持著文化和經濟聯繫，一艘中國調查船在2020年4月份進入了南中國海，並與馬來西亞和越南船隻對峙，這三個國家都在度積極鑽探石油。美國能源情報署估計該海域擁有110億桶的石油和190萬億立方英尺的天然氣儲存。法國國防部長帕里在2月9日發布的推文中說，他們派出的潛艇在這片海域進行了航行，進一步豐富了我們對這個地區的了解，並確認無論我們航行在哪一個海域，國際法是唯一一個有效的規則。他還說，這樣充分證明了法國海軍與我們的戰略合作夥伴澳大利亞、美國和日本能夠有遠距離和長期部署的能力。文萊、菲律賓和台灣亦都對南中國海部分海域提出爭議的。亞洲各國政府因該海域豐富的漁業資源和海底化石燃料儲存量非常看重南中國海水域的海上通道。在過去10年中，中國為了建造軍事設施，在該地區進行填海造島方面一直走在前頭。未有對南中國海主權主張的西方國家，早在1970年代主權爭端首次引起關注時，就已經派遣船隻航行通過這片海域。中國至今仍然引用 歷史上他們在南中國海上的活動遺跡來到支持他們的主權聲索。然而早在2016年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的裁決就已經否定了這樣的主權聲索依據。專家認為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西歐國家等國家派遣船隻都為了向美國表示支持的。美國在2020年進行常規航行之後，這個月兩次向該海域派遣驅逐艦。位於台灣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黃輝博認為，以法國而言，他們可能已經通知了美國，那等於用海下潛艇通道表明對美國的間接支持。東京的國際基督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院資深副教授納吉表示，亞洲以外的國家人民將會支持他們國家在亞洲海域的任務，原因在於他們從去年開始更加重視作為新冠病毒源頭的中國。納吉補充說，這些民眾開始注意到中國對印度、台灣以及在軍事上較弱的南中國海周邊主權聲索國家所施加的壓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納南國際研究院副教授張家松表示，西方國家領袖希望對中國產生影響。張家松說，而產生影響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確保北京當局認真去對待歐洲價值觀，以及在國際水域維持自由與開放通過的原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發自台北的報導。
立陶宛議會正是醞釀一項決議案，譴責北京在新疆侵犯人權。立陶宛外長最近亦都呼籲應該警惕中國與俄羅斯不斷密切關係所帶來的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中國在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外交之際，中國威脅人權、新疆、西藏、台灣、香港等議題亦都越來越引起這個地區國家的關注。立陶宛議會計劃在3月10日春季會議開始之前準備好一項譴責中國在新疆侵犯人權的決議草案。立陶宛信使部說，議會中的兩個主要委員會，國家安全和國防事務委員會以及外國事務委員會27日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新疆維吾爾人的處境和相關決議草案內容，並且達成了一致。社會民主黨議員沙卡勒內在發言之中呼籲，應針對在新疆的犯罪行為展開聯合國或者是其他獨立國際調查，類似內容應該包括在相關決議草案之中。他又說，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中國大規模侵犯人權以及要求國際調查的聲音目前越來越響亮，立陶宛不應該對此無動於衷。立陶宛在2019年夏季亦都曾經和其他一批國家一起共同譴責過中國在新疆迫害維吾爾人和侵犯人權。就在立陶宛議會這次討論新疆議題沒多久之前，中國牽頭召開了本年度的中國與中東歐17+1峰會，峰會以視頻方式舉行，但立陶宛和其他幾個波羅的海和東歐國家一樣，降低了出席會議的代表級別，不是國家領導人，而是級別比較低的部長級官員參加議會。立陶宛僅是派出了交通部長，另外一個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就派出外長參加了17+1峰會。一個月之前，立陶宛外長蘭斯伯格斯亦都針對中國從俄羅斯不斷密切合作發出警告。立陶宛外交部說，蘭斯伯格斯認為中俄過於走近正是形成混合威脅。蘭斯伯格斯稍早前曾經告誡立陶宛總統魯塞達關注中國的議題，他說中國的力量正是不斷膨脹，中國如何使用這股力量，中國將發出怎樣的信號，是合作抑或是威脅，都值得密切觀察。立陶宛議員阿多梅納斯去年曾經表示，立陶宛面對強韌俄羅斯，台灣海峽對面的北京亦都是虎視眈眈，面對強韌，立陶宛和台灣的處境及其相似，立陶宛因此應該更多和台灣聯手，彼此支持，在捍衛自由民主和人權領域更多合作。去年秋季立陶宛大選之後，新的議會和政府之中，很多人士都曾經表態支持台灣。立陶宛最近幾年一直力挺台灣參加世衛組織大會，立陶宛的官員亦都稱讚過台灣在防疫領域取得的成功。立陶宛議員去年還推動成立立陶宛台灣論壇，在立陶宛的議會當中 設有香港、台灣同西藏議題的小組。2019年夏季，一些立陶宛議員曾經在首都維爾紐斯市中心舉辦活動，支持當時示威的香港市民。中國駐當地使館曾經組織親中人士對抗，雙方爆發衝突，後來一度釀成兩國外交糾紛。立陶宛社會長期關注失蹤問題，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曾經多次訪問立陶宛，並且獲得官方的禮遇。2013年，當時的立陶宛總統格里包斯海特在總統府接待達賴喇嘛，引起中國憤怒和報復，兩國很多重要官方往來曾經中斷了兩年多。在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之際，當時的立陶宛外長林克亞維丘斯特特別呼籲中國應該尊重人權，他說立陶宛不會忘記六四之中的遇害者。立陶宛是最早宣布脫離蘇聯獨立的國家之一。立陶宛在1月前剛剛紀念了維爾紐斯流血事件30周年，蘇聯當時出動軍隊鎮壓首都維爾紐斯的民眾示威，造成人員傷亡。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蘇聯佔領立陶宛的期間，很多立陶宛人被流放，宗教活動和信徒都受到了嚴厲的鎮壓。立陶宛遭受蘇共奴役的歷史，令到這個波羅的海國家在人權、道義等議題上面總是能夠勇敢地站在第一線。他又說，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一直被立陶宛視為主要的安全威脅，而中國目前又同俄羅斯越走越近，立陶宛社會當然會對中國的很多舉動以及中俄合作感到不安，這種警惕因此就在官員、議員和其他政界人士的行為之中反映了出來。尼科里斯基說，立陶宛政府今日所在的這種處境就需要對社會中的這種情緒回應，特別是大眾擔心普京政權將會發動戰爭和俄羅斯入侵，官員自然會提起應該應對混合戰爭威脅。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的安全部門分別在今年和去年所發表的年度報告之中，都將中國和俄羅斯以及白俄羅斯並列，認為他們是這兩個國家的主要安全威脅。立陶宛對中國的答上面，中國幾年前曾經有意投資開發波羅的海主要港口，立陶宛的克萊佩特港在這個項目最後被叫停。立陶宛政府內閣一個星期之前下令禁止在這個國家的機場使用中國製造的行李安檢掃描設備，雖然一家中國公司贏得了相關的投標，很多立陶宛政界人士仍然認為使用中國設備將會危害國家安全。立陶宛議會國家安全和國防事務委員會主席卡斯丘納斯沒多久之前表示，中國今年會對立陶宛構成非常大的威脅和挑戰，立陶宛在 5G 建設領域目前都將中國設備排除在外。當地政界亦都有人呼籲調查中國企業參與立陶宛能源設施建設。針對立陶宛政界和官方的這些舉動，中國在維爾紐斯的大使館亦都時常透過當地媒體發文發聲，予以否認和駁斥。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個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好多國家的老年人在接種冠狀病毒疫苗當中享受優先，中國目前的優先接種計劃就不包括60歲以上的老人的群體。而另一方面，中國的疫苗大批援外的政策取向進一步加劇了老年人群體當中的疑惑和不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王斌13号表示，中国现阶段接种的重点人群是18到59岁高风险和可能高传播的人群。随着疫苗临床研究数据不断完善，防控工作的需要以及疫苗供应量增加，中国会将疫苗接种目标人群扩大到更多的人群，包括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国官方的最新讲法表明，疫苗接种目前仍不包括60岁以上的老人家，情况可能会逐步改变，但是未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中国老年群体对无办法注射新冠病毒疫苗质疑声不绝于耳。河北退休的王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对于老弱病残应该先打预防，这个是常理来的，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是60岁以上不包， 老年肺炎疫苗、流感疫苗都是免費打的，為什麼到了新冠病毒疫苗卻都不打呢？這個真是一個問題，政府的解釋我覺得特別牽強，即所謂實驗人群沒有60歲以上的人群中進行。黃醫生說當局還放下話來60歲以上的老人家現在不打，因為疫苗可能有限，另外年齡大的人已經過了退休年齡，活動範圍相對比較窄，社會活動比較少，加上60歲以上的人患慢性病的比較多，所以疫苗主要集中在60歲以下的人群。天津居民孫女士說剛剛開始時都在想，為什麼不先將老年人、體弱多病的人武裝起來呢？為什麼要先給年輕人去打疫苗呢？她說有些需要出院門的老年人很着急的，說假如有疫苗打將會毫不猶豫就打，但是現在不知道幾時才能夠輪到上。黃醫生同時表示，儘管如此，他周圍的老年人未有明顯情緒上的太大反應，因為畢竟中國國內的疫情還未有好像美國那麼大大範圍的爆發，控制得還是比較好，防範比較嚴謹，沒有那麼恐慌。彭博新聞社說中國人對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的態度普遍猶豫，擔心安全有效性，加上疫情大體受控，接種心情因此並不是那麼迫切。怎樣去處理老年人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呢？中國和很多國家做法都不同的，原因是除了實驗人群沒有60歲以上的人群中進行外的正式說辭之外，中國推行的疫苗外交大量消耗了中國的疫苗產量。彭博新聞社說西方富裕國家因囤積疫苗被批評的同時，中國則承諾向50多個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對20多個國家的疫苗出口已經或者是在兌現緊，接受中國疫苗的國家遍及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承諾中國已經做好向中東歐提供疫苗的準備。2月6日，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載有中國疫苗的專機在首都阿的斯亞貝巴落地，標誌著中國開啟對非洲的疫苗外交。華盛頓郵報說假如中國沒有向海外出口疫苗，中國所生產的疫苗2021年年底足以滿足70%國內人口的注射需求。有分析說按照每日1000万疫苗的施打能力，每人兩針去計算，中國一個禮拜就能夠完成對必要人員的接種，對70%人口的接種很可能需要7个月。大量疫苗援外是否可能佔據了中國的自身需求呢？山西一位退休教師林先生說中國考慮到國際環境的影響，中國向這些國家出口疫苗帶有援助的意思，政治上從國際影響力去考慮，減輕國際對中國指責的作用。我想中國肯定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當然還有拉攏國際上本來就跟中國關係不錯的國家，讓他們更加靠近中國。路透社說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群體被當局告知要等疫苗安全得到確認之後才能夠接種，而在很多國家尤其是接受中國疫苗的國家，老年人一般都排在接種隊伍的第一位或者第二位優先施打。新華社2月9日說秘魯首批接種者接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疫苗，秘魯將分階段為全民免費接種，第一階段為所有抗疫一線人員接種，第二階段為60歲以上老年人和弱勢群體接種，而第三階段則主要為18歲到59歲人群接種，其接種的次序與中國剛剛相反。多米尼加政府獲得中國科興公司疫苗之後，該國70%的適齡人口接種將分3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接種人群包括醫護人員、60歲以上人員以及軍警和教職人員，第二階段為50歲到59歲的人群，而第三階段接種者在18歲到49歲之間。中國疫苗本國老人不能夠打，受援國家的老人則優先去施打，這種情況反映出中國國內引起質疑。天津一位黃姓居民說那是什麼意思呢？ 是否要落實譚德塞的講話呢，體現國際聯合抗疫精神呢？這位居民說，不排除受援國家當局根據自己的國情安排接種疫苗的先後次序，不過這些國家也都應該遵守中國疫苗施打的規範，60歲以上老人和18歲以下的人員不適宜接受中國所生產的新冠病毒疫苗。暫時退休的林老師說，到了國際上，中國考慮的就不是雙重施打標準問題了，因為將來疫情過了之後，國際上真的要追責的話，中國會說我們援助這些國家，那個國家目前至少向國際上提供疫苗是討價還價的籌碼，中國不承認疫情是從中國出去的，但畢竟還是從武漢出去，中國有心虛的一面。國際生物醫學領域獨立出版社 BNC 近日刊登幾名中國學者的一篇論文，在中國誰應該優先接種新冠病毒疫苗。論文說，各國都面臨人口哪個群體應該優先獲得新冠病毒疫苗的決策問題，平均主義和物盡其用應該成為確定重點接種人群劃分的準則，同時都要考慮疫苗供應量將會不斷增加、疾病和傳播風險的詳細信息，以及疫苗運輸耽誤的因素。論文的結論就是，中國約5000萬必要人員，其中包括在保健行業、執法、養老院、社福機構、能源、食品、運輸業以及海外員工和學生，應該優先去施打，亦都維持接種計劃初期的必要性服務。這篇論文認為，接著下來應該施打的就應該是中國老年人、健康狀況不佳的個人以及孕婦群體。中國的這個群體有約5億6000萬人，這樣的排列次序可以減少這些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後入院對醫療設施的衝擊，最後施打新冠病毒疫苗才是身體健康、沒有明顯疾患的人群，其中包括兒童。中國的這類群體人口有7億8400萬人。顯然中國目前施打新冠病毒疫苗的優先次序與這篇論文向中國接種計劃決策者所建議的順序大相徑庭。中國老年人目前面對的現實情況就是，能夠獲得新冠病毒疫苗的明確時間表還未有發下來。不單止是這樣，中國外長王毅近日對聯合國表示，為了反對疫苗民族主義、拆除疫苗鴻溝，中國初步決定將會向世衛組織提供1000萬支新冠病毒疫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被視為新冠肺炎的重災區的新加坡，近期疫情逐步受控，民眾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基本恢復正常。但另一方面，當時數以萬計的外籍勞工，包括不少是來自中國的工人，仍然被強制隔離，沒辦法正常工作，他們被迫滯留在新加坡的外勞，他們的人權是否得到保障，是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美國之音接觸到一名曾經因為感染新冠肺炎被強制隔離的中國工人，從中了解到新加坡外勞宿舍的實況。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2019年，韓永吉由鄉下河北定州市去到新加坡做建築工人，本來每個月是賺取到2000多元貨幣，但是他不幸在工作期間發生工傷，右眼失明。治療期間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長時間要在外勞宿舍接受隔離。早前已經回國的韓永吉向美國之音回憶，被隔離時要同另外11名工人瞓在同一間房的碌架床，共用洗手間和廚房。韓永吉話：佢當時住的是3米乘4米的房間。间房入边住咗12个人，全部都是中国人，瞓嘅系铁床、碌架床，入边有2个洗手间、1个厨房，洗衫就唔系咁方便，洗完都冇地方晾。每日嘅饮食会直接送到去劳工营，听到喇叭广播后，每间宿舍会派1个人去攞。韩永吉对于外劳宿舍嘅安排基本满意，但系失去人身自由令佢难以忍受。 韩永吉话：宿舍唔俾工人离开，会有专人睇住，一见到就会嗌。工人接受隔离嗰阵，可以喺宿舍范围走动，宿舍甚至会安排早操活动，等啲工人心情愉快。工人都想出去吹下风，留喺宿舍入边，冇病都会变有病。时间实在太长，疫情令到外劳宿舍人心惶惶。韩永吉埋怨宿舍为工人提供的监测太少，自己同多名室友几乎被延误诊断。韩永吉话自己喺劳工宿舍两个月内总共先至检查咗四次，宿舍根本唔将劳工当回事，一开始一个人都冇受感染，但系最后一次检查当中，十二个人检查咗六个。六个都有受感染，最后当局就将呢六个人搬咗出去。工人对政府一啲信心都冇，都想翻屋企。根据新加坡官方数字，疫情爆发至今，全国共有接近六万宗确诊个案，当中绝大部分系经由核酸检测证实受感染嘅外籍劳工。但如果连同接受血清测试嘅外劳一起计算，染病外劳总数超过150,000人，亦即是说住在40多间外劳合法宿舍的超过300,000名外劳，几乎每两人就有一人受感染。韩永吉的个案一直由外籍劳工权益保护机构情义之家社工陈宇翰跟进。陈宇翰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约有三分之一的外地劳工是住在劳工宿舍。新加坡政府的宿舍法令亦都主要是针对这一批外劳。
他们呢不能够没有雇主的允许。
陈宇翰说，法令规定工人没有雇主的允许是不能够离开劳工营，除非有特别的情况，譬如医院的预约等等。所以他们每天要工作的话，会有雇主派专车将他们载到去工地，做完工就会坐车回到宿舍。工人是不能够私自出外活动，就连到超市买嘢亦都唔得。情义之家曾经向政府反映外劳的困境，其后当局颁布了另一法令。
在过去几个月来，有很多报道，很多劳工在劳工营里面自杀。
陈宇翰话，过去几个月有报道话有外劳在劳工营入边自杀了，暴露了很多工人已经出现心理问题。所以情义之家向政府提出，过多的封锁和管制会对工人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其后政府颁布新的法令，容许工人每星期有3小时到特定的休闲中心。但后来发现这个政策并不讨好。为什么呢？因为3小时实在太短，一来一回就已经个几钟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另一方面，外劳亦都必须向政府申请，通常这一类消闲其实就是跟朋友见下面倾下偈。一个人出去行街是很无聊的事情，见不到朋友对他们来讲没什么意义。新加坡独立媒体工作者韩利荣十分关注当地外劳的处境，他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疫情受控后政府进一步放宽对普通民众的限制，但是外劳变相失去自由的情况仍然持续。
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有这些限制，还是不能出来啊？出来的时候
韩利荣表示，不明白为什么外劳到现在还是有这些限制，还是不能够出去宿舍，而出来的时候还要申请。新加坡人呢就可以去行街探亲吃饭，就连看戏都没问题，那没理由将这些工人一直限制在宿舍入面。去年四月中，新加坡疫情日益严峻，政府由那时开始将感染数字一分为二，将外劳宿舍的数字区分出来。韩利荣认为这样做等同社会歧视。
从一开始就是已经把这些工人都
韩利荣表示，政府由一开始就已经将这些工人和新加坡民众区分对待，疫情还未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疫情爆发后，当局分别发放感染数字也都没什么意外。根据政府的说法，外劳并不算是真正的新加坡居民， 只是暂时性在新加坡做嘢。韩利永表示，就连当地一些主流媒体亦都火上加油。
联合早报他竟然还登了一篇文章，就说大多数的移工。
韩利永表示，联合早报早前登了一篇文章，说大多数外劳来自落后国家，他们的卫生和生活习惯都跟新加坡人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抵抗疫情，就需要这些工人配合打扫干净他们的生活环境。韩利永认为，其实这个是新加坡的问题，是新加坡政府将这班外劳关进宿舍里面。自从疫情爆发后，新加坡外劳宿舍的设施和卫生条件备受外界质疑，认为工人自由被限制，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大大增加传播风险。
有一些工人说他们被隔离的时候，他们
韩利永表示，有工人曾经讲过，他们被隔离的时候不清楚是因为他们染病被隔离，还是因为他们的室友染病而被隔离。令他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管理人员说要将他们移到去另一间房，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搬出原先的房间，是因为他们自己染了病，还是因为其他人染病。滞留宿舍的外劳除了担心染病，亦都担心停发工资下家人的生计难以维持。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宣布美国立即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重新接触。美国政府继续致力于推行以民主、人权和平等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之中解释说，有效利用多边工具是这个愿景的重要因素。拜登总统为此已经指示国务院立即而堅決地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重新接觸。國務卿布林肯同時承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需要改革議程、會員制和關注焦點，包括對以色列實施雙重標準。但他指出，美國在2018年6月份的退出絲毫並沒有能夠鼓勵有意義的變革，而是製造了美國領導地位的真空。專制國家已經試圖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利用這個真空。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政府认为改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工作的最佳途径就是从内部着手。
When it performs as designed, the council can be a powerful tool to promote fundamental freedoms, protect the rights of women, girls, LGBTQI+ individuals, and other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while promoting accountability for human rights violators around the world.
普赖斯说，当人权理事会按照最初的设计而运作的时候，理事会就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来到推动根本自由、保护妇女、女童、同性恋社群和个人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社区的权益，同时提倡在世界各地追究人权侵犯者的责任。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重新接触目前正是在日内瓦进行，美国代表团已经参加了人权理事会的日常组织会议，以及就缅甸局势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普赖斯说，目前来说，美国是以观察员的身份进行接触，美国因此能够在理事会发言、参加谈判，并且同伙伴国家合作。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说，美国坚决认为美国同美国的盟友以及朋友共同同人权理事会进行建设性的接触的时候，积极的变革指日可待。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